好，我们先来祷告一下。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讲。我们求主在这段的时间当中，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被耶稣的话所激励，被耶稣的话里面的亮光所开启。主啊，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力量，愿你的话打开我们，让我们从黑暗当中被解开来。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求主在我们这种细细的查考当中，能够被你的道所改变，改变我们过去的思想，改变我们过去一些不讨你喜悦的方式思想模式。我们再一次恳求主在以下的时间当中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长。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请 Alex 弟兄我们从马太福音21章啊，我们先念到21节到26节哈，谢谢。谢主。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阿们。
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小小的作业啊，就是用一个比较意象的方式，我们重新的来读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而且还有那个光和盐哈。那我不晓得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哈愿意来分享，就是关于你在这个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啊，对这个八福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别的看见啊？在意象当中，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八福当中呢？对你有什么样子的开启啊？对你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啊？因为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了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 impact 这种冲击啊是不一样的哈。那如果说你自己有看到一些的意象，或者是你有看到一些比较令你生动的画面啊，那个会帮助你进入到耶稣基督所要我们达到的一种境界哈，这就是我们操练这个意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好，有没有哪个人要分享一下？感谢主。
嗯，哈利路亚，没有人要分享，我就要点人了，感谢主，谢耶稣，哈利路亚。
有没有人觉得在任何一幅哈比如说清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然我们是倒过来思想哈，就是我们有这个必得见神的这种应许，所以呢我们就很愿意的清心哈，因为上帝要呼召我，上帝要接见我啊，那我就要去清洁我的心哈，让我的心呢很纯洁很圣洁。那么就是在你读了这段经文当中，你在意象当中你看到了一些什么 ？OK， 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Come on，
没有人分享，我就点人了。我想点请潘姐妹有没有分享一下？如果潘姐妹你可以你方便分享的话。Hello。嗯，听不到。嗯，感谢。OK， 潘姐妹可能不好分享吧，在外面哈、哦，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嗯，没有人分享，那我自己分享了啊，老是我分享不太好吧 ？OK， Miki 要不要分享一下？哈哈哈哈，感谢。哎，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啊 ，OK， 你们不分享，我先分享了。我想到这个
听到吗？
啊，终于听到了，感谢主。啊 ，Miki， 你分享一下 ，Yeah， 嗯，
清心的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嗯，
上次老师有分享，就是清心的人就是要追求圣洁，与众人和睦，这样渐渐就可以上帝。然后倒过来，就是我，就是。我也常常祷告，特别是已经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嗯。
就是，对不起。就是当我祷告的时候，就发现，就看到自己里面很多不，就是。不好的地方，
嗯，
不圣洁的，甚至是有时候里面自己的一个心思一念一个想法，虽然就是我没有做出来，
嗯，
但是那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Okay.
然后默想的时候，我就一直认罪悔改，
嗯，
然后也知道就是，我。就是也发现，就是当我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因为上帝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
嗯，
就是当我们圣经也说，就是我们甚至连不好的想法都不要有。
是。
那可是有时候自己觉得哎，好像没有做出来，但是心里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犯了罪了。
嗯。
然后这样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好像跟上帝断线了一样，
嗯，
然后好像觉得哎，祷告也不通，领受也不好，
嗯，
然后就光照我一直认罪悔改，然后也领受到，当我就是常常这样，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我愿意遵守上帝的一些律例诫命，来拒绝一切的黑暗罪恶的时候，就上帝也启示我，当我们拒绝抵挡魔鬼，魔鬼他就要逃跑了。
Amen.
然后就发现越亲近神，然后越认罪悔改，没有越被光照，我就认罪悔改，然后。我感觉里面有那种活过来的感觉，然后也发现经过祷告自己就对罪就会很敏锐，
嗯，是的，
然后就是就觉得自己神的光更多的充满在我的里面，就像里面说的必得见神，感觉又可以见到我的神了，这样。
谢谢。我想这个过程呀，
这个过程一定很精彩啊。那我们当然要从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哈，这个过程是当然会每个人是不一样领受哈。那我就是当我上个礼拜这样讲的时候，这种问题哈，这种作业，也的确啊，也带给大家了一些的挑战啊。那但是我想你经历了以后，你就发现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是一个很圣洁的。那当被光照的时候，你就看见到自己里面污秽，但你诚实面对神的话的时候，那个话就像刀一样刺过来啊，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其实就是在面对神的话，那神的话可以刺伤我们啊，那那种刺伤是带着爱的应许，因为这个爱其实就是在马太五章里面他讲的，其实最归根究底就是爱。但是这个爱的本身，你看耶稣基督的教导用爱来成全这个律法，那虽然在前面这 几章第五章里面都还没讲到这个概念，可是你到里面我们后面讲到天父完全一样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尝到那样子的滋味。可是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成全律法的，就是耶稣他来成全，当他来成全的时候，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生命是超越外表的，这超越外表的这种的行为模式哈，那的确啊会我们会受伤的哈，但是这种受伤呢，却是一个基督徒成为圣洁的一个必经过程，所以我们都要被神的话，经历它，你会受伤的啊。那有许多的教会的牧师呢，他不愿意经历这样子的过程，他就是在伤口上面呢，撒糖水啊，蜜糖啊，不愿意让人家去透过神的话，我们来很认真的来对付自己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啊，真正的经历这种的操练的时候啊，让神的话坐在你身上，真的上帝他很愿意的要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那这个是一个过程，一次两次还是很多次，那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他的时候，你才能够我才能够啊，真正的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着爱饶恕面对我们所有的敌人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马太第五章最挑战的地方，因为他所讲的东西跟世界上的价值道德标准完全不一样，你在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当中，你怎么是真正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当这个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这一种的 spirit 这种的灵啊，那你真的你要被这个世界上所说的价值观道德观跟圣经上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么样子的拉扯当中，你跟我要做一个决定，你是走耶稣的道路还是走世界的道路啊，这个就是一直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一个很拉扯的事情，我们要面对是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更要的是面对永恒的神，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所以谢谢 Miki 这么好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愿意分享呢？谢主，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你一些很深刻的经历。那我也建议大家啊，因为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词不达意，或者是没有办法用在简短的时间当中呢把它表达出来，我建议呢可以不可以 啊，你用文字的叙述，那就投射在我们这个Skype 上面，好，用文字写一写，就是哪怕一点点的经历，都会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我对我来讲，我比较会写为义受逼迫啊，怎么样被为义受逼迫了？在那种为义受逼迫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什么东西啊？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可以写一些啊，就是在这个八福，就在做光做盐的这个讨论当中哈，你看到了你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意象景象，或者是像 Miki 刚才所分享的他的灵里面的感受，他真的看到自己的罪啊，看到自己的不够圣洁啊，然后要遇见上帝啊，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情。那感谢主，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他觉得可以看看上帝。我觉得也许 Miki 有更深的经历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么看到上帝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承接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哈。那我觉得我上个礼拜可能讲太快哈，那基本上呢，对八福的这个整个的理解啊，我觉得我已经带给大家一个比较有个革命性的看见啊，就是这个八福其实。按照希伯来文的文章的风格是只有四福哈。那你在这种经历上面，还有这种理解上面呢，可能会带给你一些比较革命性的看见。那么八福基本上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我们能够进天国的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的 character， 就是基督徒的性格。个性是什么？那么这就是表现在八福当中。那么也基本上就是说，你有经过这种八福的这种的训练，或是有这种八福的这种的我们讲说基督徒个性在这个八福当中被耶稣基督给锤炼出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按着我们人的本性是没有这八种 character， 没有这种八种的性格的。我们一定是被上帝千锤百炼给锤出来的，也就是真的要像 Miki 那样子，真的是把自己撕裂，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因为那个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但是在这个神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世界的压力，有世界带给你的这种拉扯跟诱惑，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成长的一个挣扎啊。那但是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要从一个很正面的来看，因为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上帝会给我们能力，上帝会帮助我们成长，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是将来要承受产业的。因此在能够很成熟的承受产业之前，我们必须要经过很严格的训练，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承接上帝祝福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那个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地球，是整个 cosmos， 是全宇宙，我们的 inheritance， 我们的产业是全宇宙，不是只有这个小小的世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那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有这个耶稣基督所要求我们的这种八福的个性。那我想我很快的重复从八福当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天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OK， 那我们讲到很多的虚心，讲到我们的谦卑啊，其实比较讲的就是谦卑啊，因为基本上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的确是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谦卑的人，他有天国是他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是倒过来看，因为天国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虚心的承接它，虚心的人，谦卑的人才能够承接它。那这个对应的呢，就是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谦卑的人一定是有温柔的个性。你也可以讲说，温柔的个性是基督徒承受地土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啊，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温柔的才能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就是天国是他们的意思。那第二个福气呢，这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因为我们有必得安慰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哀痛吧。那哀痛什么呢？我们讲到个人，讲到个人的罪，哀痛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哀痛这个社会的罪，哀痛某个国家所持续的犯罪。所以这个哀痛基本上你也可以从一个代祷者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哀痛这个国家所犯的罪。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代祷者，那么你对于这个哀痛的灵和哀痛的这一种基督徒的个性，你也可以讲说，我在为美国哀求，我在为中国，我在为台湾哈，哎，我在那边向神呼求的时候，我哀痛他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所犯的罪，在哀痛，但是我都是带着一个很大的神的应许，因为我必得安慰。你只要为这些的罪，为个人的罪，为地区的罪，为城市的罪，你的哀痛必定会得到安慰的。那么哀痛的人对比什么呢？
是饥渴慕义。那饥渴慕义的人是不仅是寻找食物，也是寻找这个属灵的食物。那前面讲到哀痛是为自己的罪、个人的罪、city 的罪、城市的罪、国家的罪、地区的罪，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他要渴慕这个义的降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义的降临就是指主耶稣基督，我们渴慕神他亲自来在这个地上掌权。那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对于天国的事物这么样子的饥渴？我们是不是很盼望我们能够进到天堂参加羔羊的婚宴呢？还是我们的眼目是只关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还是你的灵里面是要得到天国而成为你的宝足呢？所以在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那就是刚好就是 complement 的，就跟我们前面这个哀痛的人刚好是一个互补。因为你哀痛一些事情，你对某些事情不满意缺乏，诶，那另外有一个很正面的就是饥渴慕义。那这个饥渴慕义呢，是一个你可以讲说是个人一个圣洁的追求，当然我们后面会讲清心的人也是一个圣洁的，但是在这边呢，也是你饥渴慕义，真的盼望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他的美德，这个德性要落实在你的身上。那我们当哀痛自己的罪或国家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会盼望正义公平在人间，要盼望弥赛亚的来临，耶稣基督他来拯救你跟我，要脱离罪恶的捆绑。
我们在讲到连续的人有福了跟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两个是在一起的。那我们要有怜悯人，就是饶恕人，那饶恕人通常跟清心也有关系，清心就是 purity， 就是一种 holiness， 我们是不是很愿意来 holiness， 很圣洁的，很圣洁的跟怜悯人是在一起的。 holiness 有圣洁的心，圣洁的人，然后后面那两个是使人和睦的跟为义受逼迫的。我们愿意人能够和平平安，那我们就要预备为义受逼迫，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很容易的受到逼迫。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啊，那在这个在现在的这个网络上面呢，
有几家公司呢，他们是对于所谓的保守团体跟基督教团体他们是带有歧视的，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 liberal， 就比较这种自由化的人，那他们不太喜欢这种 conservative， 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去想的。像我们基督教保守的要一夫一妻的这种家庭观念，那他们认为我们是弱武的，我们是侵犯人权的。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呢在这些网络上面的，比如说Google 谷歌公司啦，还有脸书 Facebook 甚至 PayPal 那种就是电子商务的这种付费的这种公司呢，他们对于基督教对于这个比较保守的团体呢，他们是有一些的限制的像有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在脸书里面就被封锁了，然后被抗议之后又才重新的又可以那所以有一些的美国的有一些的人，他们就说这是需要立法来保护因为我们的言论自由呢遭受到很大的限制那我们基督教打着基督教的这个旗号呢是会被逼迫的现在对基督教对保守教会对圣经的话神的话现在是在世界上是不太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忍受这种逼迫那忍受为义受逼迫呢，其实在我们第五章后面呢，耶稣基督讲到那个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给他打你这个有人强逼你这个走路你就多行一里路连有人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都给他拿去那这基本上呢也就是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一种比较实际上面的教导但是这个为义受逼迫我们最重要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一个 peacemaker 因为我们不要去与人有冲突就是使人和睦那使人和睦你必须要付上这样子的代价但是不用担心你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因为天国是你的因为天国是我们这个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现在遭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反而我们会欢喜跳跃你看到那个十一十二节就是第十节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这种天国人这种弥赛亚国度里边的基督徒的个性我们有一个比较全盘性的了解而且他在这边讲的就是当我们遭受到不好的对待或是一种怜悯或是一种温柔好像是懦夫懦弱的行为好像是被这个社会嘲笑的但是相反的我们应该是 happy 有福了我们应该是很快乐的我们应该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一种很不一样的价值道德观的这种冲击之下我们基督徒又在要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成长因此很可能你跟我都会经过像我们刚才 Miki 所分享的还有很多的这种冲突很多的拉扯但是他的目的耶稣基督的目的耶稣基督他要我们经历这一些好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以长出来所以我们领受神的道道就像种子一样他要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成熟成长那这个过程呢我们不能够跳过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也是我们在所有的教会当中一个最严峻的挑战今天有些的教会他们不讲这些东西他们只讲结果说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有这个就有那个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讲到这个整个的过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天国的八福我们通常都不去讲经历的我们通常不去讲经过的因为那个经过经历是痛苦的 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找到捷径啊 ，shortcut 啊，啊，我只要这个好的东西就好了，哎，这个不好的东西要付代价的东西，我就不看，我就不去重视。但是没想到，耶稣基督接下来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你们是世界上的光。”那正是耶稣基督要透过我们这个八福，要把基督的光、基督的盐，透过你我的生活见证，把它见证出来。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渐渐腐败了，所以我们要像盐巴一样，我们要 preserve， 我们要保持新鲜呐、啊。所以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的言语都是盐巴，都是要带和气的，都是要让人家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我们都是光，因为这世界太黑暗了，因此你跟我要光，光照他们，要让他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让他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愿意付代价，他们愿意遵守神的爱的律法。我们讲律法的话，如果说你要遵守某些事情的话，在新约就是爱，一切都是要从爱这个角度来。那这个爱也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我因为爱耶稣，所以我要忍受，我要爱耶稣，我看到我的污秽，我要让耶稣把它拿走。为了爱他，我愿意付代价，为了爱他，我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愿意爱他，我愿意承受我现在目前过程当中的痛苦。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呼召的门徒。耶稣基督他要的门徒就是要经历这个，他要的门徒就是有八福当中所有好的基督徒的性格。我们的品格一旦进入到这个社会，就是盐巴，就是光。那这个盐巴这个光是不能够隐藏的，就像尘罩在身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这个基督徒不能够隐藏，不能够独善其身，不能够窝在家里面，你一定要出门，一定要出去，一定要跟人接触，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们。所以基督教我们从一个整体性来看，就是全部都是出世的，就是一不是都是入世的，都是到进入到社会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心理态度。那么当然我们讲到欢喜快乐哈，我们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讲 truth， 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别人就会来逼迫我们哈。所以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就说感谢主，我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逼迫的。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教会实行真理，我们教会对圣灵开放，哎，我们也被逼迫啊。感谢主，上帝呢会给我们更大的荣耀。感谢耶稣。那么接下来耶稣基督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来成全律法，不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够这个废掉，乃是要成全。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成全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fulfillment。 这个 fulfillment 对比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遵守律法，他们一点一话真的是遵守的非常的细腻，比你我还要厉害，可是他们没有讨神的喜欢，因为他们是外表功夫，外表功夫。但是这个外表功夫呢，完完全全是被耶稣基督弃绝的，而且耶稣基督是责骂的。因此呢，我们这个成全呢，绝对不能够用一个字句上来守，因为那个耶稣基督他在二十节讲说，哎，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然这个二十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verse， 非常重要哈。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从二十一节一直到后面呢，全部都是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我们为什么，我们如何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要胜过他们？那个胜过他们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在解释这个Torah 这个圣经摩西五经里面还有 泛指这个整个旧约的里面，他所要呈现出来的神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带下了一个最高的启示，因为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解释这些的经文的这个圣灵带领的意思是什么。因此里面他讲到了很多，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然耶稣基督讲成全，是我们能够成全吗？不是，我们绝对不能成全，是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他要我们做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可以做得到，所以他才吩咐我们。当然你说我们可以做得到吗？我们按着我们现在的本性不行的，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我们才可能的。但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期许就是这么高，他说你们一定要胜过他们。那这个胜过他们就是超越了字句上面的要求，甚至这个字句的要求要由一个爱的动力要来把它成全。所有律法的成全就是爱，所以我们对于所有这些律法的要求以爱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就可以成全了，因为爱是一个要求，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意志力来决定说我们要走这个爱的这条路。你愿意走爱的这条路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很多的牺牲了，你可能不喜欢的你就要去愿意去做，那你这个愿意当中你要付上你的代价，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我想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啊，不是很容易立刻的能够apply 啊，能够应用到我们所学习到这个 buff。 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要渐渐的去了解到这种 buff 盐跟光的这种要求，我们能够成全吗？你一定要带着这些八福跟盐跟光的这种的训练，你才可能去完成上帝对我们的托付。我们真的要超越那种守旧律法的这律法主义者，我们是用爱来成全。好，那这个成全就包括了我们上个礼拜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探讨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要再守安息日了。因为律法用手的时候是不可能达成的，现在耶稣来了，他成全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守这个安息日啊。但是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人，他们一直强调要守安息日。那我对问了很多的问题，我也查考了很多的经文哈，那我发现到这个真的是要走回律法派。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律法为什么这么样吸引他们我不明白，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只要去坚持守安息日的就会去指责我们不守安息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守律法的基本的精神呢，你会论断别人的，就像耶稣基督他当时就是没有遵守了安息日的条例，他就被判定说不是从神来的。不管他行了多少神迹，不管他这个行了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弥赛亚。今天还是有这么多的 blind， 这么多迷失的这个眼睛看不清楚的人，他们说一定要守安息，所以他就会定罪，他就会定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这种教训的人。他们还是在强调一定要守安息日，你不守安息日的话是破坏神的律法，破坏神的律法就不会得神的喜悦。那这个是让我非常伤心，让我非常难过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心愿是怎么读的， 因为安息日的重点是安息，不是在做工不做工的问题。耶稣基督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安息日做善事做恶事哪一样是可以的，居然没有人敢回答。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所以基本上耶稣基督已经规定是不可以。哦，这个礼拜又查了很多的圣经，你会发现到在那个少年的官啊，在问耶稣基督说，良善的夫子，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基本上他就强调，他说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他就跟他讲说，哎，这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啊，不可贪恋啊，你要守啊，这些的诫命啊，就是没有提到守安息日。耶稣基督在很多场合当中从来没讲过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本身只是一个礼仪上面的事情，跟节期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吩咐基督徒新约的要守安息日，也没有去守什么节期，没有。哎，我今天在中国有很多的人这样子，我不知道他们将来如何去面对耶稣，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新约的信徒守安息日，保罗也没有要求，因为那些是后世的影儿，实体是基督，基督已经成全了，因此我们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全。那有人会来挑战说，那么第四诫守安息日呢？安息日被什么成全了呢？安息日这个被爱来成全，因为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爱成全了律法。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完全了 fulfill 成全了律法，所以守安息日的礼仪也会被爱神跟爱人成全了。为什么？因为爱神跟爱人的耶稣来了，他给我们力量可以爱神，可以爱人，成就了安息日。本来设立的时候就是要思想我们的救赎，让安息日不做工。其实我上个礼拜也讲了，安息日不做工就是预表耶稣在地下埋葬了，没有做工，神也不做工，就代表我们的旧有的生命不做工了，也代表我们新的人，我们的罪性死亡了，因为我们被整个的救赎之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是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天天是安息日，天天是旧有的生命死亡了，我们是每天都是复活节，每天都是带着复活的生命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靠律法称义，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四节讲，你们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堕落下来。所以我再一次的讲，我们不要回去守安息日，那个是旧约的思想，与我们没有益的。那基本上在旧约当中，以赛亚第一章里面也讲到，神很厌恶守安息日的，以过着这种礼仪节期的生活，却其他的生活是不道德的，这个是他非常厌恶的。你可以回去看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不是要我们这些人持续看重某一些的日子，我们的神是看重我们日常的生活。因为我们新约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有金钱的外貌，而失上了金钱的实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从21节开始，21节开始从一个我们明白的人 知道他在讲一件事情。二十一节他说，听见有古人吩咐的话，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那么听见啊，弟兄姐妹，听见在这边呢，明显的指出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我们文字的摩西五经之外，有一个叫做口传律法，就是口传的 Torah。 那个口传的律法呢，他们呢写在那个 Mishnah 上面。那么犹太的拉比呢，就是来解释这个口传律法的时候，也在历世历代中把它加上去。因此我们了解犹太人怎么样来看摩西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里面加了很多的东西，是五花八门的。那么由于年代久远呢，他们有些人呢就会把口传的律法跟文字的律法等同效用来看啊，一个是神的吩咐，一个是可能是拉比的吩咐啊。那么他们呢渐渐的就把它当作同等效力了，可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做的话是很危险的。那么耶稣基督他也在这个地方呢，就借着文字的律法跟口传的律法，在当时这么通行的这种看见当中，耶稣基督说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知道，说你们听见咯，诶，有古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就说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你可以看到不可杀人这个是摩西的律法之一，那么难免受审判，你可以看到，哦，这个是他们口传律法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啊要判定哪一个是口传律法，哪一个是这个文字律法，我们当然看就很快的能够分得出来，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就有些时候他们 mix up。那在犹太人的那个 Mishnah， 他们的这种犹太法典当中，他们通常会加一个叫做 Fence Law， 就是篱笆律法。那个 Fence Law 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保护这条诫命不会被侵犯的话，我就扩大它的解释，让我们人不会不小心的去触犯这条律法。那这个是他的所谓的篱笆律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篱笆律法就是像我们家有一个家哈，然后呢，我们古时候的人都是有篱笆的哈。那你篱笆就是如果外面进来的时候，你会先碰到篱笆。那你现在碰到篱笆的时候，就是说他在篱笆墙呢就规定了一些的法则规条。你就不会触犯到里面的东西啊。那么这些篱笆律法呢是为了保护我们人不要误触了神的律法，以至于让神不高兴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精神。那么Mishnah 里面所讲的呢，就是这个篱笆律法。那么请记得啊，耶稣对于这个篱笆律法他并没有拒绝，反而他会增加。然后待会我们会讲到这方面。那这个增加呢，也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好处，但同时也带出了一些的真理。那么他说二十二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像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是一种法院的性的审判。那这个审判的概念跟我们今天在法庭上面的概念是一样的，在将来审判的法庭也是一样的。所以这边讲的就好像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法律诉讼的这种法院，那这种的概念呢，其实是上帝天上法庭的概念。以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啊，这个天上法庭的概念呢，其实也是反映到地下，在我们这个地上哈，我们这个法院的这种形式的这种的方式啊，是很像的哈。那动怒的就会送审判，但是你说出来的话不仅是公会有审判，而且要下地狱的。那这个就是很标准的 Fence Law。 但是当这个篱笆律法由耶稣基督的嘴巴讲出来的时候， 我那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说你骂弟兄是拉加了南美公会的审判，你骂弟兄是磨砺了南缅地狱的火。那南缅的意思，其实南缅的意思就是不可能免掉的意思了，但是中文的翻译呢有点不是这么的直接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法则，动怒。什么叫动怒？动怒就是一个 unholy anger， 就是一个无缘无故的不圣洁的怒气。OK， 那么当你发怒的时候呢，哎，你会受到审判的。那耶稣基督把它更加的解释，就是动怒就是恨。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哎，你的恨呢就是不是爱。约翰他讲说，我们人基督徒不是恨就是爱，他只有两个选择，你要吗就是爱人，要么就是恨人，你只有两个选择，没有中间派。那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讲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所以在这边一个更高的法则，恨会口舌上骂人的，会咒诅人的，那么你就有坠入地狱刑罚的危险。耶稣基督在十二章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讲，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你骂人家魔力拉加，拉加就是白痴笨蛋，魔力呢是白痴笨蛋的更高级，魔力有骂人家是邪恶的那种的味道，那你当指控人家是邪恶，然后你骂他笨蛋白痴或者脑袋空空的，那你就要下地狱了。那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所以我们连开玩笑，我们讲话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这其实也带出一些神学上面一个问题，那这个神学的问题是很多人不敢去面对的，特别是对加尔文的那种绝对救恩论哈，神拣选你啊，神拣选了你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的。可是在耶稣基督这一段的讲话当中呢，如果说我们来挑战这种神学概念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他要怎么站得住，因为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会用神的话来检验这些神学思想。所以当他说神拣选你绝对保证得救这种话，我觉得他用如果用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来看的时候，那这些圣经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样来解释。耶稣基督讲地狱讲的比任何人都还要多，总共讲了十一次，然后第十二次是雅各书讲的，要讲到地狱。他讲到地狱的时候都是对门徒讲的，耶稣基督不是开玩笑的。神学观念可能会发生错误，但是耶稣讲的话，他说是地狱的火就是地狱的火，他不会骗我们的，他不会误导我们的。那如果用这种程度上来看，说为什么一个基督徒骂人家白痴笨蛋就要下地狱呢？因为那个是一个恨的表现，恨的表现就是前面讲杀人一样的。所以你可以从一个篱笆律法的角度上来看，耶稣把不可杀人就好像是我们房子的正中心，把他篱笆律法就是说，哦，你连恨都不行哦，哎，你连骂都不行，所以这叫做篱笆律法。那耶稣也加了这些，但是耶稣他在这边最重要的意思，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对这句话不可杀人，就是说你骂骂没有关系，你没杀他呀，你恨他没有关系，你没杀他呀。 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要带出来的更高的一个道德律，就是基督徒连这样的思想都不可以，恨也不行，怒气也不行。那这个怒气，当然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啊，生气不要犯罪啊，但是生气容不容易犯罪？是的，生气很容易犯罪，因为生气最容易犯罪的就是骂出来。但是这个骂出来就是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所以在骂之前，你的心里面就已经充满了。所以在心里面已经充满了这些的话，基本上本身就是你里面的灵，里面的这个动机就不对了。这个耶稣基督他认同这个等于杀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确是很高的标准，是很高的。那为什么这么高？因为我们如果不谨慎我们的口舌的话，我们在话语上面可以从一个意象当中啊，我讲意象啊，因为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许许多多话语上面，好像刀啊，好像箭啊，射箭的箭啊，射来射去，那些从意象的眼光来看呢，那些都是伤人的，那些都是杀人的武器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一些的话，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满身是伤啊，箭伤啊，我就知道那是从口舌来的。我就说你常常跟人家发生冲突，各种的箭都射过来，有些时候还有暗示，还有一次看异象，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身上已经中了很多箭，已经是奄奄一息的，然后突然之间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角度又射来一箭，所以我知道，哎，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口舌，而且是背地里面捅着一刀的那种感觉，那个就是口舌上面，他口舌不注意，你越跟人家冲突，人家也越对你冲突。因此耶稣基督对这样的事情不是要来报复的，后面会讲，我们是用爱来处理，我们不是用恨来处理。爱不是懦弱，爱是一个很积极的，爱不是说我没有能力跟你对抗，爱是我选择饶恕，爱我看到了你未来，我如果跟你之间没有和平，我受到伤害，你也会受到伤害。所以爱是有看到很多的层面，爱不是软弱，爱是要得到完美的解决，爱是寻求 win-win situation， 要双赢的局面。那么这个冲突，我们讲语言上面的冲突，恨的冲突，是要我们有 first priority， 是在第23节跟24节你可以看得到，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要赶快留在台前，礼物放下来，赶快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恶毒的话语要禁止，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已经说出来了，或者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你知道有些弟兄对你有怀怨，对你有愤怒，那你就赶快主动的去和好。我觉得他用一个献祭之前要赶快和好，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天天献祭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天天献上嘴唇的赞美呢？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祷告呢？那祷告是一个祭，赞美也是一个祭。那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常常的要跟你有冲突的弟兄姐妹赶快求和呢？ 耶稣基督认为这是一个第一优先顺序。你还没赞美，你还没敬拜，你还没讲道，你还没有分享之前，你跟什么人有怨隙，赶快。你还没献礼物之前，赶快和好。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说你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地方。接下来最后两节哈，我们今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和他和稀啊。告你的弟兄，就是说你被告了。那在这个地方，你要假设一件事情哦，不是说他故意告你，或者是说故意的找你麻烦，而是你真的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情，啊，他来告你，也就是说他告你是有很正当的理由的啊。那么就是在这种的个案之下，你要赶快跟他和解。那意思就是说你错了，或者尽管不是单单百分之百是你的错，但起码你错了那一部分，你一定有错的那一部分，那你要赶快跟他和稀，恐怕他把你啊交在审判官，审判官下在监里面，那你就更多更大的问题会跑出来啊。那意思就是说，你进到监牢里面，那就很难说清楚了啊，一毛钱都没有还清，那你就麻烦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也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被告了，是对方有理，你没有理的时候，你赶快和解。你当中如果有任何的不好的这种感觉或者不舒服的感觉，你都要赶快吞下去，做一个温柔的人，或者做一个为义受逼迫的。这个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先顺序啊，你赶快跟他和解吧，那能够立刻的解决冲突，也就是光和盐的表现。你是光，你是盐，你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指责人家的错，当然要很有智慧了啊。现在的人哦，听不得人家不好听的话，那做牧师的也真的也很小心啊，我们讲话也要很小心啊。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有责任，因为这个社会腐败，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国家需要盐巴来保持新鲜。这个国家进入到黑暗当中，所以我们要点燃这个光，让在黑暗当中的人有盼望。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分享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其实可以分享的。我很希望在马太五章开始我们就慢慢讲啊，我希望能够讲越细越好，因为这里面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嗯，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今天怎么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有问题的？这不太像我们的主哎，我们的主一直都是很有问题的。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一峰，嗯。
那个刚才你讲的那个篱笆律法，是指的，主耶稣他也是重新的把这个篱笆律法有一些扩展是吧？他有一些
是的
应用，嗯，
对，但是他这个篱笆律法讲出来之后呢，他把整个的不可杀人的那个层次啊提高了很多，而且这个不可杀人，圣经上没有。只能讲说杀人抵命嘛，一命换一命嘛，哦，就是后面会讲到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知道杀人的一定要被杀，但是他现在连恨连骂都不行，连骂都要下地狱。所以在这种骂这一种的行为当中，耶稣基督认为是很严重，严厉到一个地步， 骂了这样子的人都会下地狱。所以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你自认为按照加尔文神学的观念，你被拣选了，你重生得救了，你的救恩会不会因为你骂人家然后你会下地狱？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学院的问题。好，对不起，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喂，
哎，
可以听得见吗，老师？
可以啊，很好。
我的问题就是，针对于这个律法是指的主耶稣他对那个篱笆律法的一个解释。相对于我要问的问题是那个关于安息日的。
哦。
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她因为家庭要照顾父母的原因。他长时间在家里居住，他也在网络上听到了很多的信息啊，比如说，那么神设立的这个安息日就是有他的一定的，就是有他的益处嘛。那您刚才讲的那个爱是来成全这一条，这个我都很认可。就是说，从那个扩展上，从篱笆律法这一块，比如说当然他没有讲篱笆律法这个，我是从您这里听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周五的晚上开始，然后到礼拜六的黄昏结束，那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来更好的亲近神啊，也可以陪孩子啊，或者是陪自己的伴侣啊。
嗯。
他是当然他也是从那个爱的角度来这样做的啊。
嗯。
那据说他这样的一种手法也还是可以的，对吧？
就我的看法啦，你可以反问他一句话哈，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你才爱你的孩子，你才愿意陪你的先生呢，还是每一天都可以？
他的这个倒没问，他的意思是，他比较强调那个是神所设立的，一定有神的祝福在这个当中，他是这个含义，他主要是强调这一点。
哦，
他也认可其他的时间里面神也祝福。
对，那所以因为如果我们要靠律法称义的话，所以称义的意思就是 justify， 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跟神讲说，哎，你看到我已经守安息日哦，你应该要祝福我，神他现在不管这些的。而是说你是有爱，你要用爱来成全，对不对？如果说他的先生，打个比方 ，OK， 他的先生工作的时间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或者讲礼拜一到礼拜六，他只有礼拜天，那他要工作，那怎么赔呀？他没办法赔呀。所以。我们很难去规定一个日子，就是说，哦，这个日比较圣洁，那个日比较不圣洁。那你特别要分出来一些日子、时间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这样子的麻烦了。当然，神是会按着他的节期啊，按着他的时间来工作，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新约。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他没有强调要特别去守安息日，他强调的是这些道德律法还是需要有的。那他对那个少年的官讲说，哎，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啊，不可贪恋啊，你这些都要守啊。那个少年官说，我从小就守了，所以耶稣基督看着他就爱他了。那可是耶稣在那一段的叙述当中，他没有讲到守安息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没有讲守安息日。
牧师，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姊妹虽然觉得这一天比较好，她愿意分别一天的时间，但是不见得说她要去要求其他人要完全跟她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不能在那个时间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只能是一个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一个心愿，但不能是一个普世的原则，是吧？
可以这样理解，对，因为保罗讲一句话嘛，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嘛。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就如果你硬是要守安息日，那我的态度就是说，诶，可以啊，上帝祝福你啊。但是如果他们倒过来说不行，你一定要守安息日的时候，诶，那我就有意见了。
嗯，
因为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嘛，那你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嘛，
对，
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要有这样子的通达，那你认为需要，那么你就 go ahead。 那问题就是说，那些守安息日的人，他们骂我们不守安息日的人是骂得很难听的。Yeah.
嗯 ,OK。
一峰，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就是说如果他比较强调这一块的话，还是有人就是有那种嫌疑是吧，就是
对
引人走向律法。
是的。这是保罗他一直要避免我们去行的。那同时他们也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哦，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我想再讲一次。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他们呢当时规定就是外邦人只要守四个东西就好，就是禁止犯奸淫， OK， 禁勒死的牲畜，禁吃带血的肉，好像是这样，好像还有四个，总共四个。然后呢没有讲到守安息日。那我们要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刚开始的基督徒全部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如果说使徒彼得带回来的消息说，哦，外邦人他也受到了这个圣灵的洗，我就帮他施洗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辩论是说，哎，让他们受割礼。但是那个时候他说 No, 我们连割礼都不要给他们，我们不要把那些律法的负担放在外邦人的手肩膀上面，所以他只要求他们四个东西，没有要求他们守安息日。那这个对于今天所有要求人守安息日的，他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当时第一世纪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对于外邦的信徒，为什么他们没有要求你信守安息日？那今天2000年后的中国信徒说，哎，咱们守安息日吧，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在说明某一些的事情？ OK， 好，还没有什么问题。Caleb 还是宝石啊？谢谢，都没有问题啊。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刚刚主耶稣讲的这个篱笆律法，它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在言行上还有心里面都要敬虔，都要符合他的心意。
是的，
啊，都要圣洁。
他要的是。心里面的啊，跟言语上面的，是的。
是，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的，比如说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类似的篱笆律法，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被鞭策、被督促这样。
我这样
比较实际具体的可以应用的。
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这个篱笆律法，就是说当你有这个恨的时候，当你有这个不好的言语出来的时候，你要赶快和好啊，你赶快道歉啊，就说你当讲了一句不好的话，讲了一句伤人的话，那我们赶快认罪悔改。那认罪悔改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在你所认知的当中，你得罪了某些人，你赶快去道歉，我想这是最快的，特别是配偶，特别是家人哈，特别是你自己的父母，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但是我想在人际关系当中，言语上面的冲突 是你说要篱笆律法吧，或者是说我想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这么小的地方忽略了以后很容易就会在恨，很容易就让这个恨长出来，没有扑灭这个恨。所以他连那种怒气，那种骂人的话，他都会很在意的。那一个认真追求的基督徒，我们同时也对这方面是很在意的。我想这样讲，你能够明白吗？哈，那所以讲到不好的话或是不好的念头，要赶快悔改，赶快求神饶恕洁净。所以我们希望神的24小时都要管教我们，要提醒我们。那可是很多基督徒他会觉得这个好累哦，为什么信耶稣这么累？信耶稣我就要进天堂就好了，你干嘛跟我讲这些东西？那有这种想法要特别小心啊。耶稣讲说骂弟兄，甚至连骂弟兄白痴笨蛋都要下地狱。我很难想象为什么耶稣要这一种的例子，因为那个是很容易的。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挑战所有的姐妹，我问你们姐妹，你们哪一个姐妹没有骂你丈夫笨的？站起来。没有一个站起来。所以我讲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为什么特别讲姐妹？是因为我们后面讲到看见女子动一念，那是特别讲弟兄了。那前面这一段呢，我有一次问圣灵，圣灵说这一段是讲姐妹。我想说哇，哪一个姐妹没有骂自己老公是笨蛋的？恐怕很少啦。哎，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保全洁净哈，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哦，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就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神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要修好这一些的人际关系。所以我自己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很注意讲话，但我还是常常得罪人得罪神啊，求主赦免。还没什么问题，我盼望第五章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祝福，也带给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啊，因为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解经书，很多很有名的牧师讲到这一段有很多，但是我想要提出一些犹太人的看法啊，那还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看见啊，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操练。让我们在话语上面不要得罪人，也更不要得罪上帝。但是我想神在这边的 priority 这个优先顺序，就是他希望我们做一个追求和睦的人，这是一个 peacemaker， 是追求和睦的。那追求和睦对神来讲是比敬拜上帝还要更重要。所以你看看，你敬拜上帝之前，献礼物之前，哎，先放下来，先放下来，赶快去跟人家和好。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一个迫切性。你敬拜上帝重要，不要用敬拜上帝当作你不愿意跟人家和好的一个借口。他说 No， 这个是最先重要的，你先放下来，你先解决了再来见我。我们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问题，再来去朝见神，再来去敬拜上帝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是很严重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吵架，那天要献诗，我就跟我们诗班指挥说，我今天没有办法服侍，对不起，我跟我太太还没有办法。我记得那天记得很清楚，我那个指挥瞪我一眼，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说我不行，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服侍。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情绪都不稳定，不能够服侍。 所以我就说啊，那天我不能献诗，啊，我就自动下台，坐在最角落，啊，等到神的这个安慰气平息下来呀，但是还是不能够服侍啊。但是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赶快跟我的太太和好，这个和好还是最先第一优先的。OK， 都没有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好的，我们请耶利亚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先站了一句，谢谢耶稣。
好，老师。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学习这一章，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也明白了一些，虽然现在还有一些明白的不是很深刻，但是我想在今后的学习当中，主耶稣基督，你会带领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个在真理上不同的就是不明白的不同的阶段，你都会带领我们更深入的来明白。
阿们。
主啊，谢谢你，求主耶稣你加添老师心力体力和精力，主耶稣同时也请求你更加多的遮盖在老师和他的家庭当中以及他的会众当中，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的祝福是要从祭司的头顶一直流到下面，然后再流到会众，同样主耶稣你的祝福也要通过老师再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主耶稣请求你更多更多的祝福老师，同时也就是你更多更多的祝福了我们，是吧？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